一分是那个人早上好。
今天早晨我要接着过往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彼得后书，就是彼得在他寻道离世以前，他把他心中最恳切的负担交通给教会，交通给神的儿女。因为在他而言，他一生学习跟随主，到了他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满足的，是喜乐的，并且充满着盼望的，要见到他的主。在他的描述里面，主耶稣乃是荣耀的大君王。他盼望每一个见主面的人，见主的时候，我们都在认识主耶稣的事情上面结满了果子。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得着了又大又宝贵的信心。在这个信心里面，我们能够支取神已经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事物的丰富。神给我们这些是为着叫我们脱离从世界上来的情欲，好叫我们能够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从信心开始往前走七步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他说，凡在这几样事情上面我们追求，我们得着，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就会增加，并且我们能够结出许多生命的果子，使我们进神的国，进基督永远的国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丰富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代已经来到在神话语中所指示我们接近最末了的时刻，所以对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神的儿女们而言，我们有一个机会把握时间，我们爱惜光阴，好好的在追求认识主耶稣的事情上面，我们有丰富的得着。今天早晨我要接着上一次交通的，在彼得所交通，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件事情上，我们继续来交通我们如何爱弟兄。上一次或许我先读一下圣经，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34-35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待你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 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最后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好，我想我们早上读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上个月我和弟兄姊妹交通道，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说，又要加上弟兄的爱。弟兄姊妹，不论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是在远方，他是我们爱的对象，弟兄们呢，弟兄姊妹是我们爱的对象。那么我们自己里面呢，彼得告诉我们说要有弟兄的爱。所以无论弟兄在不在我们身旁或者离我们很远，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永远有一个弟兄的爱。所以上次我们交通到什么叫做弟兄的爱，我们也讲到这个弟兄的爱表现在教会中，表现在神儿女们身上的时候，所带来的福分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个爱呢，显在我们能够和睦同居，我们显出了在基督里那个唯一合一的那个相爱和谐美好的光景。那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往前分享一点呢，我们在追求弟兄的爱，我们该有对主的爱的经历和认识。所以我首先要交通到弟兄相爱的基础是什么。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主耶稣的爱，我们心中没有被主的爱所充满，被主的爱所推动，被主的爱所扶持，我们还不领略，不明白主怎么爱我们，我们就不可能照着主的方式我们来彼此相爱。因为主对我们学习弟兄相爱，他有一个标准，他告诉我们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么我们要问呢，主耶稣怎么样爱我们呢？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在他晚年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回想到主耶稣怎么爱他们，怎么爱当时在肉身中跟随他的人。他说呢，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这个到底啊，我想有两方面的意义。到底就是时间呢，一直到尽头。我们在人间的爱啊，要爱到底不太容易的。所以在世界上人最讲爱的关系的一种聚合，就是家庭夫妻的关系。在世界上的人现在讲究这个自由恋爱的婚姻呢，那么因为相爱所以就结合了，但是不一定能够爱到底。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或者在世界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有一对的夫妻啊，他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彼此相爱，在顺利的时候彼此相爱，在 困难的时候，在年纪大了，有疾病，有难处，需要扶持的时候，令人呢为难的时候，他们仍然彼此相爱。那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也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啊，弟兄姊妹。但是也很可惜，我们看见今天在世界上，人类在这个爱的生活上是何等的混乱，也是何等的随便啊，也是何等的这个短暂啊。所以主耶稣爱世上属他的人，凡是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不论在主面前是爱主或者不爱主，但是我们既然相信了耶稣基督，承认他做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主就负我们的责任一直到底，不仅是在时间中到底，而且我们知道将来在永世里面，他的爱更要无限量的扩展，更要无限量的丰满啊，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永远不放弃我们，永远不改变啊，即便我们叫他失望，即便我们有过犯，或者我们刚硬自己的心啊，我们不愿意顺服他，主在我们身上永远不灰心，永远不止息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中，特别在擘饼聚会中，听见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对我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弟兄姊妹，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爱我们到底。那么这个爱到底还有一个意义啊，就是父神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他也在基督里要建造我们，使我们呢能够得着他在基督里救赎的目的，那荣耀的结局。和所以我们讲救恩是荣耀的啊，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能够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我们被建立起来，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神的儿女，在基督的身体上都能够显出是一个活泼有生命尽功用的肢体，那个叫做被成全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时间中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服事，都是一个机会，主要来建立我们，主要来成全我们。那么不仅如此，神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得荣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我们是蒙爱的人啊，我们是爱神的人，因为呢，我们不仅爱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爱神呼召我们在为我们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最后是叫我们呢得荣耀啊，弟兄姊妹，那个得荣耀就是基督从我们身上长大成熟，并且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叫父的心喜悦。弟兄姊妹，你知道将来的新天新地，神不是交给天使来管辖，神乃是交给蒙救赎的教会啊，就是我们本来是亚当的族类，是堕落败坏的人，但是现在呢，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成全神旨意，并且代表神来治理来掌权的人。弟兄姊妹，那是荣耀的另外一面。那么主耶稣爱我们呢，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他说主为我们舍命，这个舍命就是放下他的自己，放下他的意见，放下他的感觉啊，他为我们舍命，放下他自己的生命啊。我们因着经历了主耶稣这样爱我们，我们从这一个点子，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爱不是要求对方，爱乃是为对方付出啊，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怎么爱我们。好，我们看见，等一下我要讲到一点，在肉身中门徒们跟随主的时候， 主怎样为门徒们舍命，主怎样来爱他们。那么我们如果常常思想主的爱，那么我们也学习在主的那样的生命的里面，在主的那样的意念的里面，在主的那样的表现中间，我们来爱弟兄。所以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那么我们也应该为弟兄舍命啊。这特别讲到教会的生活啊。上一次啊，我和弟兄姊妹讲到弟兄相爱这件事情啊，它在实行上面必须要我们住在一个地方啊，我们在同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一起生活，一起配搭，一起侍奉弟兄姊妹，我们就才真正学到弟兄相爱的功课啊。所以世界上的人啊，还有有经验的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常常都会叹息一件事情啊，我们讲啊，相爱容易相处难，这是世界上的人说的话啊。像一对青年男女啊彼此喜悦啊，因为对方的条件很好啊，外貌很好，健康很好，学识很好，所以我们就喜悦，我们就相爱。但是真的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有很多的个性上面的冲突矛盾啊，弟兄姊妹。所以世界上的人讲相爱容易相处难，那么有经历的神的儿女们啊，特别我年轻的时候，年长的主的仆人们常常提醒这件事情。他说主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而不是要爱我们远方的看不见不能在一起配搭侍奉生活的弟兄姊妹啊，那个想念是对的，但是你不可能跟远方的弟兄姊妹在实际的生活中学或者得着弟兄相爱的事这个经历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稍微看一下主耶稣爱我们的爱，他是爱到底的爱，他为我们舍命的爱，在具体的生活中，在他和门徒们一同生活，一同行走，一同侍奉的中间是怎样显出来的。我用七个点，七件事情和弟兄姊妹说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啊，约翰特别记载了主和门徒们吃最后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筵席啊。在那个晚餐之前，主要门徒们到耶路撒冷去，遇见一个人就问他说，主吃逾越节的晚餐要在你的那个地方，你带我们去。他们就把那个吃逾越节筵席的地点还有整个的场所都预备好了。但是呢，那一天很有意思的，门徒们有一件事没有预备，就是当他们要进去吃这个筵席的时候，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因为在外面走路工作一天，身上还有脚上还有手上都沾满了世界上的灰尘啊。我们每一个礼拜呢有五天在世界上工作啊，我们和不信主的人相处，我们每天呢打开手机看世界上的新闻啊，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就沾染了很多政治的东西啊，科学的东西，娱乐的东西，许许多多世俗的东西就霸占我们心思意念，我们是不洁净的。那么我们来聚会的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就好像主耶稣跟门徒们进到那吃逾越节的筵席的大厅，在门口呢，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是有一盆水的，有一缸水的。那么他们平时真要预备筵席，他们一定会安排有一个做仆人的或者一个婢女在门口，使每一个进去赴席的人都能够在那里得洁净，把手和脚洗干净。但是那一天门徒们在这件事情上疏忽了，所以门徒们呢看到那里没有人招呼，他们自己也不肯去洗手，也不肯去洗脚，他们就坐席了。那么主耶稣进来， 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他就脱去外衣，束上带子，然后打水在盆子里面，并且拿着毛巾啊，就为门徒们一个一个的洗脚。这叫做主耶稣爱我们啊。我们今天看见别人身上的错误、污秽或者世俗啊，我们不批评、不轻看他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还能够去服侍他，把他带到主面前，让主来洁净他。弟兄姊妹，那叫做做弟兄的仆人啊。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去告诉他你这个不对了，而是我们去服侍他，帮他洗脚。弟兄姊妹，这个爱叫做不求回报的爱，这个爱叫做没有条件的爱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人间彼此相爱，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看我看你对眼，看你啊和我的标准，那我就对你好。但是主不是这样啊，主主动的做门徒们的仆人，做众弟兄的仆人，而他对弟兄们没有一个要求，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弟兄们带到神的面前，是洁净的啊，是圣洁的。那么第二个点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呼召门徒啊，很有意思。你去看这十二个人呢，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有四个人是渔夫，也有是农夫，是修剪桑树的，像拿但业啊，是像腓力，也有人是这个犹太人所轻看的，像马太，他是收税的啊，他是一个天天跟钱打交道的人。那么也有一些呢是搞革命的，像那奋锐党的西门啊，还有一个呢是非常爱钱的，而且喜欢管钱，而且会偷钱的卖主的犹大啊。但是主拣选他们的时候，主是非常慎重的。我常常稀奇啊，我年轻人常常稀奇，主啊，你怎么这么没有眼光呢？你怎么把这个人放到你的十二个门徒里面，而且还给他权柄去赶鬼，给他权柄去医病，给他权柄去传道，让他来代表你啊。弟兄姊妹，可见我们主耶稣的爱对人是没有差别的，他对人是没有成见的，对人也没有偏心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两个门徒啊，跟主耶稣在肉身中有亲戚关系，就是雅各和使徒约翰，他们的妈妈呢跟玛利亚是姐妹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照理讲啊，那么主耶稣就会对他们好一点。但是在主耶稣最后要进耶路撒冷啊，要上十字架以前，哦，这两个年轻的门徒啊就非常兴奋啊，他们想这一下我们可以高升了啊，就请他们的母亲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你到耶路撒冷得国的时候，好不好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你知道主怎么回答吗？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主说，是的，每一个跟随我的人，我喝什么杯你们也要喝什么杯，只是谁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不是我可以安排的，乃是父来安排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对人的时候没有自己也没有私下的感情的私心。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种的难处，就是人用天然的感情彼此相爱，那就产生很大的难处。我们知道保罗到了哥林多教会服侍啊，建立了那个聚会，他离开了以后就有人开始批评保罗，为什么呢？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随着自己天然的情感，他们来彼此结合。所以有的人喜欢听保罗喜欢听彼得讲道的，他们彼得来了他们就坐第一排啊，那么其他的人来他们就坐在后面或者站在外面走来走去啊。弟兄姊妹，这个保罗说，基督难道是分开的吗？我保罗曾经为你们舍命了吗？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耶稣爱弟兄啊，是没有自己，没有私心的爱。我们讲的是没有差别，没有成见或者偏心。啊，那么我们再讲一个点啊，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一眼就把你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通通看清楚、看透了。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你看见主耶稣遇见彼得的时候，圣经上面说的，主耶稣就定睛看彼得，啊，看着彼得呢，这个主耶稣啊，看着彼得说哈，这个看，有人告诉我们说，就是上下的打量。看他的脸上的神情，看他的脚，看他的手，啊，里外都看。然后主对他说呢，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以后要称为基法，基法就是小石头的意思，就是彼得，彼得，发音就是彼得。啊，我们看见，当主被介绍给这个拿但业的时候，啊，腓力是拿但业的好朋友。腓力见到了主耶稣，愿意跟随主，腓力就去找他的好朋友拿但业。拿但业那时候在桑树底下，啊，拿但业一听说弥赛亚就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啊，他就轻看主耶稣。但是主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哈，他说哈。主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啊，弟兄姊妹，从那个以后开始啊，主耶稣对待每一个门徒是照着每一个人的特性，照着每一个人的个格。换句话说，他对待我们的时候，叫我们觉得非常合适，非常贴切。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弟兄爱弟兄的心，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有时候我们爱人呢，啊，我们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啊，我们都一律这么做，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在一个聚会服事，我们有一位弟兄啊，很可爱，啊，他年纪都比一般弟兄姊妹稍微大一点，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了，啊，才刚刚30岁左右，那么他呢？大概接近40岁了，啊，他人生经验比较丰富，在经济、工作、财力上面都比别人要优渥一点，而且他非常爱弟兄姊妹，啊，你知道他爱弟兄姊妹，所以那时候我们一起配搭年长的主的仆人们就说：“哎呀，这个弟兄如果好好追求啊，认识明白神的心意。”将来他会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牧者，非常好的长老，啊，但是这个弟兄啊，他爱弟兄姊妹爱到一个地步啊，他不仅帮别人搬家，而且搬了家以后还告诉他说，你这个床啊要这样放，你这个沙发要那样摆，啊，那弟兄姊妹呢，等他走了以后没有照他的意见，下次他去看望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摆，结果有些弟兄姊妹被他这样服侍以后，就不太敢请他帮忙了。啊，弟兄姊妹，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弟兄啊，太主观了。我们爱弟兄啊，不知道接受爱的人他的需要是什么，他自己的个性是什么。但是主耶稣带门徒们却不是这样。啊，他从一开头就把我们认识的清清楚楚。透透彻彻，所以他照着父神的旨意，照着真理来爱我们，把我们建立起来。所以他知道彼得会3次否认他，他也知道犹大会卖他，啊，他也知道腓力会怀疑他，他也知道啊雅各和约翰的脾气很大，说话会说很厉害、很绝、很狠的话。但是主耶稣爱他们，把他们带到正路上面，这个是主耶稣的爱。 啊，那么我们再看一点啊，在约翰福音13章21节到30节，主耶稣开始和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啊，在逾越节的晚餐中间呢，主耶稣就清楚公开的说，在我们中间和我一同用餐的人，有一个人今天晚上要卖我。啊，那么门徒们听了听不懂啊，他们就指使啊，请这个年纪最轻的约翰去问主说，主啊，是谁要卖你的？主耶稣轻轻的说了一句，谁跟我一同把饼站在盘子里面的，那个人就要卖我。在当时犹太人呢，他们的习俗啊，一个筵席的主人，他最终尊重的客人，他们当他们吃饼的时候，犹太人的饼呢，他们要站在醋和葡萄和橄榄油的里面，很香的站着吃。这个最尊贵的客人，那个主人是邀请他一起来蘸那个饼的。那么主用这个尊重犹大的方式来提醒，来劝勉他不要做这件事啊，不要回头。但是很可惜，犹大因为爱钱的缘故，撒旦就进到他的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事情啊，亏欠主，对不起主啊，犯罪得罪主，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因为爱一个东西就让撒旦来霸占。弟兄姊妹，但是主也要洁净这样的心啊，主用恩典，用宽容，用温和，用最尊重我们的态度来规劝我们。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蒙光照的时候的感觉，我真是懊悔啊，主啊，那时候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怎么一点生命的感觉都没有了呢？因为我的心被撒旦霸占啊。弟兄姊妹，这一个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爱，能够叫一个罪人的心悔改，叫一个刚硬的心融化啊，叫一个呢固执的人呢到主的面前。所以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在年轻的时候，他说，亲爱主，宝贝主，我怎么能够再坚持我的自己啊？他说，今天我在你的爱中领受了你的服侍，所以请求你让我领一首诗歌带回家去唱。好，我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这首诗歌，每一个主日聚完会我就回家唱这首诗歌，主啊，我今天又领了你的爱了，我剥饼了，被你自己服侍了，我要在你的面前唱一首诗歌，好叫这个爱融化我的心，让我的心在你面前降服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再讲一点啊，主耶稣他知道我们会软弱，他知道我们会失败，他也知道我们会跌倒，但是主耶稣啊，在我们还没有跌倒以前，他就为我们祷告，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他来扶持我们，在我们回头了以后啊，他来坚固我们，他承担背负弟兄的难处和软弱。我还要用彼得做一个说明啊，我们知道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今夜呢你们都要离开我，你们都要逃走啊。那彼得说，主啊，众人都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甚至我愿意跟你一起死，我愿意为你舍命。其实彼得不认识他自己，主耶稣就告诉他说，彼得彼得，撒旦呢今天晚上要塞你们，好像人塞麦子一样，只是在你跌倒以后啊，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了，在你跌倒以后你要回头啊，而且你要回头被坚固以后，你要去坚固弟兄们啊。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最能够体恤别人的错误，最能宽容别人的过犯啊，从来不追究的人，是一个自己被主服侍过的人。好，所以我们看见了， 当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三次的，最后两次他发誓赌咒的说，我跟那个人无关，我不认识他。这时候主没有严厉的责备他。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就在旁边呢，他就回过头来看了彼得一眼。啊，有一个美国的弟兄啊，写了一首诗歌，他说，哦，那个眼光，这个眼光没有责备，是充满了同情，充满了扶持，充满了鼓励。所以彼得一被主这样看了一眼，他想到他对主对他的爱，他想到他对主的亏欠，他就出去痛哭。我每次读到那里，我都很受感动。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啊，读到那里我们也痛苦。我们不知道被主看过多少次。啊，主把我们的心挽回过来。主爱我们。啊，他来承担，来背负我们的软弱和难处。啊，带我们走过我们跌倒失败的那一段的光景。那我再讲一点点。啊，我们知道主钉十字架复活了以后，还有很多门徒们没有看见过复活的主，他们心里面仍然是灰心，仍然是害怕。有两个门徒，他们本来在耶路撒冷，后来受不住那个环境，那个氛围，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没想到走在路上的时候，来了一个陌生人，一路跟他们谈话，而且呢，这个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难过，这么忧愁，这么害怕呢？他们就把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主耶稣就把圣经告诉他们，原来发生这些事情都照着神的筹算，神的定旨和先见必然要发生，是关乎万民的救恩的。他就从律法，从先知，从诗歌，凡是指着基督说的、受苦说的，都讲给他们听。他们心里面立刻就火热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灰心、我们退后、我们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主爱我们，他来扶持我们，他来供应我们，他也做我们的遮盖，不叫环境的压力压在我们身上，而是他来为我们承担。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爱我们。那么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啊，彼得见过主复活，但是他还是耐不住寂寞，耐不住空虚，耐不住外面的环境，所以他有一天跟门徒们说，我打鱼去。结果没想到就有六七个人跟着他一起去打鱼，他们整夜劳力，一条鱼都没有打到。但是早上呢，天还没有亮，看见岸边的有火光，啊，有一个门徒说，那是主。彼得啊，一听到是主，他里面立刻火热起来了，他就顾不得寒冷了，啊，顾不得自己赤着身子，他就跳到水里面，游到岸上去见主的面。没想到在主那里，主为他们预备了炭火、鱼和饼，温暖美好的早餐。啊，我们看见这是主的扶持、供应、主的遮盖。啊，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主还信任彼得。啊，我们读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9节。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托付啊！啊，因为主要复主复活了以后，再过40天他就要升天了啊。那么将来在地上神的工作就是圣灵来使用这一班人，所以主三次问彼得说：“彼得，彼得，你爱我胜过这些吗？”啊，彼得不太敢回答。但是这充分说出主耶稣爱彼得，彼得被激励，他得着主的信任，所以他一生跟随主。彼得的一生有好几次危机啊，在大祭司的院里面是一个危机， 我们稍微读一下，每一个危机都是主带他过去。啊，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又有一个危机，他和外邦人分开来。啊，那我们看见呢，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讲到在罗马，啊，不是，他说在巴比伦的神的儿女们为你们安，他其实那时候在罗马。他有人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彼得要寻道的之前呢，有风声，他知道他会被逮捕，而且他还有时间可以离开罗马，走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他走到一半，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圣灵在里面把主的爱浇灌他，他就感觉我不能离开，我不要再失败了。他就回到罗马去，一进城他就被逮捕，立刻就被判罪。啊，他被判了钉十字架。教会的遗传告诉我们说，彼得在被钉的时候，他要求，我的主是头朝上被钉的，我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那么请你们，我不配像主那样死，让请你们把我倒过来钉。这是教会里面非常美丽的一段的记载和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主的爱一直充满在彼得的生活中，就是在他最危险、最难做决定的时候，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弟兄相爱的根基。我们若是不经历主这样爱我们，我们只会用我们天然的情感来彼此相爱。天然情感爱出来的结果就是哥林多教会。啊，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明白了主怎么爱我们，我们也经历了主这样对待我，那我才会用这样的爱来对我的弟兄。这个叫做教会生活，这个叫做建造教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他讲到那是最妙的爱、最妙的道路、最美好的道路，才能把教会建立成基督身体，为基督做见证的一个器皿。啊，弟兄姊妹，那个爱是十字架的经历产生的。最后我要快快的和弟兄姊妹讲到啊，弟兄相爱的实行在我们的身上啊，我用四个点和弟兄姊妹交通。第一个，我们相爱呢是行走在真理中。我请大家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啊，我们再读约翰二书第一节第二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啊，再读约翰三书第三章第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们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啊，所以弟兄相爱的实行啊，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它是有一个性质的。这个范围就是神的话语、圣灵恩膏的教导，那是真理。啊，弟兄姊妹，那个性质是什么呢？它必须是符合神话语里面神的性情和神的旨意的。今天我们讲爱啊，其实多半都是人间的爱。人间的爱有情欲的爱，啊，有啊这个不正常的爱，这些东西把它带进教会，会使教会混乱。但是，若是我们真的追求爱弟兄的心，我们被主的爱服侍过，弟兄姊妹，我们就行走在真理的光的引导底下，我们呢能够顺从真理，我们就用真理来彼此相爱，以至于达到呢爱弟兄 没有虚假。第二个点呢，在爱的实行上面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里面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换句话说，在真理里面呢，有人讲真理是冷冰冰的，但是不是的。在真理里面的爱呢，是有一种的亲情里面的热，火热。有亲情不见外。我自己非常感谢主。我们在北美生活，有时候会碰见一些西国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老外他们呢是讲英文的，我们在他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都很腼腆，因为觉得自己的英文不好，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习惯我跟一些美国弟兄在本地的弟兄们呢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真是这样，但是感谢主当我们在真理上有交通，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印证，深渊与深渊响应以后，我跟他们的生活一起交通啊，真的是亲热是无话不谈我自己在聚会中啊，有时候负责接待讲员，有美国弟兄来在我家住那我们呢除了聚会以外，坐下来就是不停的交通，从生活的各方各面到教会的经历到主的旨意，弟兄姊妹一点都不见外，而且呢久了不见面了，心里面会非常的想念，这个是亲热你知道在教会生活里面，如果聚完会了大家的招呼都不打，就各走是各的，夹着圣经就跑掉了，或者甚至圣经都不用带了，带个手机就来就走掉了，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是冷冰冰的没有那个亲热的感觉。你看见有些人呢，他本来不信主的，但是一跨进一个彼此相爱有弟兄爱的一个聚会的里面的时候，他很快就得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才会实行的我们彼此相爱。我自己回想起来，有时候闭上眼睛在主面前默想祷告的时候，主就把我和弟兄姊妹相交从弟兄姊妹身上领受的那个亲热的弟兄的爱，我真是为此感恩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叫做宽容和接纳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今天没有时间好好去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我们知道彼得去问主耶稣，他问主说主啊，若是我的兄弟我的弟兄啊一天得罪我七次，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主耶稣说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然后主就讲了一个比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人性里面，我们都会失败和软弱，那么主接纳我们，我们也要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主都赦免我们，我们要赦免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宽容，叫做接纳。那么最后一个点我们在彼此的帮助、彼此的修正、彼此的规劝和扶持上面，我们要主动和敞开。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主耶稣说若有人得罪你，你就要找一个弟兄亲自去跟他讲，跟他交通，或者你自己先去，他不接受再找个弟兄去，他再不接受我才告诉教会弟兄姊妹就好像我们人的舌头在牙齿的中间，有的时候我们吃饭讲话太快了，不小心牙齿把舌头咬到了，舌头不会因为痛就说我不干了，下次吃饭你自己咬，我不帮你把食物搅来搅去， 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敞开彼此，敞开诚实，而交通的时候带着温和谦卑合适的态度去办交涉，除去我们中间的误会，除去我们中间的间隔和拦阻，把一切的裂缝破口能够治愈，能够补好。弟兄姊妹，这个是弟兄相爱的一个美丽的表现啊！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说啊，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从他放下自己舍命的这个举动，我们认识了什么叫做爱，所以我们就为弟兄舍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先会爱，乃是神先爱了我们，他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爱子做挽回祭，使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现在成为神家的儿女。主啊，你把你的爱赐给我们，你自己做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常被你的爱摸着，被你自己的生命所管理，好叫我们活出弟兄相爱的实际。我们把这些话语恭敬交在你的手中，带我们进入你爱的深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